好，我们一起翻到这个新约的以弗所书哈，第二章。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在新约170页。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7节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就读到这儿哈。我们以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主啊，保守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最近这几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和主的关系哈。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讲到的一些事情哈。神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为我们描绘了一种非常的超越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你读到这个第二章有一节这里边讲，他说哈，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不是在形容说我们将来要和主一同坐在天上，而是说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可以和主一同坐在天上的。那这样的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超越的，因为当保罗在形容教会、形容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形容的基督徒的生活，他说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一位全能的神，这位复活的主，这一位阿拉法，这一位欧米伽，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这一位医治的神，这一位全能的神充满他整个的教会。你想那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个教会。然后他又形容到基督徒的生活是可以在这一生里边我们可以到达一个境界。那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呢？这个境界就是我们可以和主是面对面的一起坐在天上一同坐席的这样的一种基督徒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可以和主有一个面对面的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那第二点，我们可以和主可以一同坐席的一种关系，而且我们是可以和主一同坐在天上的，一同坐席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是非常超越、非常超越的一种基督徒的生活。但是问题就是，好像我们没有什么人是这样的过生活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讲到了，也许保罗是这样的，他可以和主面对面的坐在天上坐席，那是一个那么样的得胜，那么样的自由，那么样的超越，那么样的高超，那么样的跟主亲密、跟主享受的这样的一种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我想哈，也在这段的经文里边，主给我们五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一生一直会面对的一些拦阻我们过这样一种这么超越、这么得胜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些问题、拦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或者是一生我们都要去都要去 fight 的一件事情。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保罗就在这里讲到了第一件事情哈，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里保罗讲到了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影响我们过一个超越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伟大的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这个事情呢是讲到说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神吩咐不能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呢，他们的灵性从那时候开始，吃的那一刹那，他们的灵性就和神永远的断开了，永远的进入到了灵性的死亡。也就在那一刹那，他们的身体开始进入到了死亡。也就是说灵性在那一刹那，当他违背神的旨意做了神不允许的时候，灵性在那一刹那就死亡了。然后呢，他们的肉体开始进入到死亡。所以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灵性是死亡的。那当我们信主重生了以后，我们的灵性在这里讲到又活过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基督徒的生活这个灵性死亡的这一件事情会伴随我们的一生的，这种死亡的这种东西会伴随我们的一生，而我们的一生一直要 fight 这一件事情。那这个是影响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不能成长，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一生要 fight 一件事情，就是 fight 这个灵性死亡。什么是灵性的死亡呢？灵性的死亡就是一个人他对属天的事情是没有兴趣的，他对上帝是兴趣很差的，他对所有属地的事情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弟兄姐妹好，你信了主了以后，你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你开始追求，你都很难想象一个人会打麻将会打三天三夜不睡觉。有一次我去看我哥哥好，他那个有一个朋友就在他那个餐馆里面的一个房间里面打麻将，打了三天三夜。你一进去的时候，那几个人哈，四个人打麻将那个房间哈，他们抽烟抽的你连人的脸都看不见。你可以想象到四个人在这样一个房间里边竟然打麻将可以打三天三夜，抽那么多的烟，连脸都看不清楚，还在那里赌钱。你说你给我100万美金我都不会去的。那这是多可怕的一个环境。但是你会发现哈，一个灵性没有重生，他是在属灵的死亡的里边，他竟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做三天三夜，而且他乐在其中。这个是一个灵性死亡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征兆，就是基督徒我们生命里边仍然一生会伴随着这个灵性的死亡。这个灵性的死亡就是我们对属天的事情毫无兴趣，我们对神毫无兴趣，但是我们对属地的事情，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对所有这些的这些事情，哎，我们充满了兴趣。你看到没有？这个我的两个儿子，这个玩起游戏来啊，哎呦，那简直是，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他一读圣经的时候，他就开始打哈欠了。他一祷告的时候他就没有话了， 他为什么拿起电话来讲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可以讲到半夜三点钟？你有没有聊天和一个你的闺蜜聊天的时候，你讲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你可以一讲讲到半夜三点钟，哇，你觉得太幸福了。但是你跟神讲话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发现你没有话呢？你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你一读就打瞌睡呢？你为什么看武侠小说的时候可以三天三夜看下去呢？那武侠小说里边的全部都是什么东西啊？随编随便乱编都可以编出来的。为什么看韩剧的时候可以追剧从第一集一下追到四十集呢？为什么我们对属天的事情那个胃口那个那么小？原因很重要一点，我们一生要为我们要打一场仗，这场仗就是要把那个属灵的那个死亡彻底的把它废除掉。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能够有属灵的死亡的。当你开始来聚会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聚会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你唱诗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所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开始没有兴趣了，你开始打瞌睡了，你开始没有胃口了，没有属天的胃口，那个属灵的死亡的阴影又开始进入到你生命里边来了。你开始对神开始缺少兴趣了，你跟他在一起见面你觉得没有兴趣了，你会发现你对电视，你对网络，你对新闻，你对所有世界上的兴趣越来兴趣越浓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是一个属灵的死亡。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种属灵的死亡的这种生命的状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非常明显的，弟兄姐妹，非常明显的。大家也知道我是非常喜欢看新闻的，这个就是一种，你知道吗，那个新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完全没有关系。我如果三年不看新闻完全不影响我的生活。但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看新闻，从川普开始看，看到习近平，再看到普京，再看到金三胖，还一直看下去，全世界游一圈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你看这两三个小时可以做多少事情，那个属灵的胃口为什么没有办法读圣经读两三个小时呢？为什么我里边没有这个属灵的胃口可以在那里祷告，可以祷告的那样亲密，和主的关系那样亲密，我读他的话语简直读的那么甘甜？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一生需要 fight 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属于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个死亡就是你对属灵的事情，对神的事情，你是死的，你没有向神活过来，你没有向属天的事情活过来，而你的这个死亡的生命是向这个世界活过来的，是向所有属地的事情、属世俗的事情、属情欲的事情，向那里却是活过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很容易打败仗，原因是我们里边的这个生命，我们里边的这个胃口，我们里边的兴趣是非常非常属地的。这一件事情是需要我们一生来 fight 的，我们要不断的来祷告，主啊，你要让我里边的生命向着属天，向着神要活过来。我们必须要对属天的事情要有充满了极大的渴慕和胃口。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想要成长，如果他对属天的事情、属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神的话语、对神祷告与神亲近没有胃口，他是不可能健康和成长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要深深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引起重视，我们要 fight 这件事情。我不可能为你 fight， 你必须要自己每一天起来，你要为你的生命来 fight 这件事情。你要求主天天的来吸引你，求主天天的来开你属天的胃口，让你那个里边的胃口开始羡慕属天的，开始羡慕属神的，开始羡慕属灵的。 你要把手机放下来，然后把圣经打开。你要把电话放下来，向神打开你的话匣子。你的眼目不要去看世界，你要把电视关起来，把 YouTube 关起来，然后天天的去看神的话语，让我们里边对那个属天的粮食和玛拿充满了胃口。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我就观察哈，我的两个儿子，你看他可以星期六从早到晚都是在游戏里边，你可以想象到这个里边天生的，没有人教过他，对不对？以前我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有人教过你要看武侠小说吗？我们音乐学院有一个教授，这教授哈，所有他的唱片谱子都随便放的，但是他买了所有梁羽生、金庸，还有这个那，然后还而且是专门买了三个柜子，把所有的书都放在柜子里边，而且是锁起来的，你知道吗？你看看这音乐学院的教授就是戴这种头，是什么头呢？那个属地的胃口之强啊，远远超过他对专业的爱好，远远超过他对贝多芬的热爱，远远超过对他的。就我们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就看到是这种。我也是同样，你看武侠小说这后边排着队在追着看呢，哇，这个熬夜把它看完。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属地的胃口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一个人是不属地的，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行列里边。当我们重生了以后，神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启动了这个复活的生命，把那个圣灵复活的灵放在了我们里边，我们才开始有一点点属灵的胃口，属天的渴慕。但是这个远远不足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全然向神活过来的人。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祷告，让我们的整个的属灵的生命，你要每一天祷告说，主啊主啊主啊，你要赐给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当我打开我电脑里面那些属灵的一些文章的时候，哎呀，那个里边那个饥渴啊，我是那么样的饥渴，当那些话进到我里边的，简直是如同玛拿一样，是那么样的甘甜的进到我的生命里边来，来喂养我的灵魂体。你知道这个渴慕都是神赐下来的，这个渴慕都是你每一天不断在那里祷告说，主啊赐下来，他才赐下来，好让你的生命可以快速的成长，你向着天就活过来了，你向着神就活过来了，你向着属灵的事情就活过来了，你整个属天的胃口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的死亡这件事情，我们一生要 fight， 一生要 fight。 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来聚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开始要睡觉了，我们一打开圣经，我们就开始打哈欠，我们一祷告，我们就没有了精神，这个都是一种属灵的死亡的征兆。我们必须要 fight， 弟兄姐妹，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胜过它，就是你要不断的在神面前来祷告，来祈求属天的胃口、属天的生命、属天的这个渴慕和神让我们向他属天的事情活过来。所以我要跟大家刚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想象哈，你可以在一个充满了烟雾的房间里面坐三天三夜在那打麻将。麻将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明白的话，对不对？哎，摸一下就那么每个人都摸，就摸到手都能摸出那个东西来了。你说我们人竟然可以属地到一个程度，可以在充满了烟雾里边，而且还输钱的地方，在那里糟蹋自己的健康，糟蹋自己的时间，糟蹋自己的生命，糟蹋自己的人生，糟蹋自己的家庭，在那里搞这个东西，搞三天三夜。 你说人的这个属地的征兆是多么深刻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从这个里边能够挣脱出来。所有属地的撒旦用很多的东西让我们牢笼在属地里，这是一种捆绑。电视、电影、韩剧、打电话、网络、新闻、武侠小说，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它只要影响你对上帝的渴慕，一定是属地的。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并存的。当你属地的胃口越来越强的时候，你属天的胃口就越来越弱；当你属天的胃口越来越强的时候，你属地的胃口就越来越弱。你向着神更多的活过来，你向这个世界就是死去的；你向着世界活过来，向着世界的东西活过来，你向着神就是越来越死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定要了解，这个是我们一生的一个战斗，一生的一个 fight。 除非我们起来战斗，否则的话我们在这场征战里边必定输的。你知道吗？有的教会，现在美国的教会，有的教会哈，它已经到一个程度，它从开始到结束，整个的崇拜绝对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你如果超过一个小时，哇、哦，那会众简直是非常愤怒，马上投诉，然后执事会很快就把那牧师炒掉了。为什么？因为后边还有球赛呢。后边还有很多的活动呢，我们的心都是要去看球赛的。你在那讲道，你把我们球赛全给耽误了，那还不给你炒掉？你看到没有？整个这个属地的胃口，这美国人非常喜欢看球赛的，那是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球赛，你知道吗？这个完全都是属地的东西，完全是属地的胃口。你可以想象到150年前。100年前或者200年前，美国的那个时候复兴的时候，是每天晚上帐篷里都聚会的，那里边是充满了寻求主、充满了渴慕主的那个美国人呐、啊，在那里祷告啊，在那里祈求，在那里听讲道，那个讲道一讲都是两三个小时的，在那里悔改。你看那个时候那些人属天的胃口是多么强，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就是来跟神报个道，将来能上天堂，仅此而已。剩下的东西我们可得过自己的生活。这个东西，这种文化已经深深的影响了教会属灵的健康和追求。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 fight， 我们必须要每一天起来了以后就要跟我们里边的这个属灵的死亡来 fight。 以前我抽烟的时候，每天晚上最后一件事情一定是抽烟，早上第一件事情手一定去拿烟。现在弟兄姐妹，你早上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去摸手机？晚上最后一件事情还是在手机上面？我们的心思远远的没有在神的事情上，我们的心思远远的没有渴慕来亲近他，我们的心思远远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和这一位复活的主坐在天上一同坐席。哎呀，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思远远的没有渴慕神至尊的话语，我们的心思远远没有在敬拜里边遇见他。我们的心思何等的属地，我们要向着神活过来，向着属天活过来，向着属灵活过来，向着神的话活过来，非常重要，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看第二件事情哈。第二件事情，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第二件事情非常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今世的风俗。这个今世的风俗好，这件事情是非常 tricky 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也会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里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拦阻。今世的风俗，你可以想象到哈，今世的风俗，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的，所有人都渴望的，所有人都认为好的，所有人都认为那是美的，所有人都渴望得着的，所有人都在那个潮流里边的，那这些东西塑造了我们旧造生命的价值观和成功的定义，也塑造了我们人生的目标和人生的追求。而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你会发现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价值观和新的价值体系，新的人生目标，新的人生追求，而这两个价值的体系是永远在 fight 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个价值的体系是何等的 powerful， 何等的有力，何等的束缚我们，何等的影响我们人生所有的追求，所有的渴望，所有的价值，所有的观点，你会发现我们新的生命神要带给我们的很难来成熟长大，因为它被束缚住了，你很难长大的。所以这个今世的风俗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也是我们这一生要永远的去 fight 的一件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一定要 fight。 每一次当你打开电视的时候，当你打开看电影的时候，当你打开新闻的时候，当你听歌的时候，当你所有与世界只要一沾上关系的时候，这种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他人生的目标，人生的追求，所有人的渴望，一定会不断的进入到你的心灵里边去。你永远是在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里边在生活的。你看哈，这个我以前看到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远牧师他们拍的这个，他讲到他说在福建有一个县，那个县里边所有的男人都会偷渡的。他说你如果没有偷渡到国外去打工挣钱，你留在家里边，你简直就不是一个男人。你知道这个就叫做今世的风俗。那么这种今世的风俗，你在那个潮流里边，你会发现你很难去挣脱的。今天世界上的潮流，每一个人都是拜金拜银拜权势拜 position， 所有拜成功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些成功的定义，如果我们人生的追求，如果我们认为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我们渴望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能够站住成为中流砥柱，如果我们顺从在这个潮流里边，你会发现你很难在属灵的生命里边来成熟长大的。包括做牧师以后，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价值体系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在属灵的世界里边来追求属世的成功，你可以发现你很难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基督的门徒的，真的很难。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发生。如果我在这里牧会，但是我心里边所有渴望的和我以前所渴望的同样的，只是它是在一个属灵的舞台上来追求的，那你会发现你很难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成长的一个基督的门徒。所以这个束缚也是我们一生要去 fight 的。 而这个束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你能够把它挣脱的。你看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万事如粪土，他说我以前认为尊贵的我今天都看为是卑贱的。以前他在一个什么系统里边，因为以前犹太人的风俗是什么，犹太人是非常 religious 的，所以你要在 religious 这个领域里边成为一个佼佼者，保罗就成为了一个佼佼者。所以他在一个 religious 的一个里边，他成为了犹太教里边的佼佼者。这个是整个犹太人的今世的风俗。所以为什么主耶稣骂他们，你们站在路口在那里祷告，你们在这里啊表演，你所有的东西都跟他那个今世的风俗是有关系的。因为当他那么做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啊，这是最伟大的一个圣人。所以保罗在这个今世的风俗这个潮流里面，他已经成为了犹太教的佼佼者。但是当神更新他以后，神这个得着他以后，他整个的价值系统全部的改变。所以保罗说呢，以前我认为尊贵的，今天我都认为看的是卑贱的，我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价值系统变成什么，他是一个属天的价值系统。所以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然后呢他说我们并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它的价值系统变成一种属天的，它的价值系统变成了一种永恒的。然后保罗在这个最后他要殉道的时候，他待在罗马的地牢里边，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在那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如果我们的价值系统没有改变哈，如果像我现在这种价值系统，我待在地牢里边，我肯定跟主流泪啊。我说主啊，你看我服侍你一辈子，我啥也没得着啊。主啊，你看我房子也没给我，对不对？你钱也没给我，你看我衣服就剩两件了。你现在还把我关地牢，我还要砍头。我是罗马公民。主啊，这是咋回事？我肯定会嚎啕大哭。但是保罗整个他的价值系统完全改变了，他不再是按照今世的风俗在那里走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在今世的风俗里边哈，在那个价值系统里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惭愧的。你看像我就惭愧，我以前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好嘛，那后边跟着那些小喽啰，现在都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那哪个挣钱不都是挣好老好老的钱呢？我为什么同学会我不敢回去，你知道吗？我不好意思啊，你知道吗？因为在旧造的价值系统里边，你一看这些人，我们一个同学在大陆买了一辆那个最大的那个 Hammer， 知道，就大家知道那 Hammer 吧？那个悍马，他那个悍马还不是一般的悍马，他那是加过特别的悍马，他在那吹，这不知道好几百万，500万还是多少，买了一辆悍马。这人能够买一辆悍马就花500万，你说这是什么人呢？这简直人，这个给抓起来，对不对？你知道在那个旧造的系统，如果保罗在旧造的系统，他想到他以前跟他一块在犹太教那些人，现在可能都做大祭司了，他关在罗马的地牢里边，但是他在新造的系统里边，他完全知道自己的这一生是多么荣耀，多么宝贵。你就看吧，你将来去天堂，你就看吧，保罗在哪里？这个完全是在新的弟兄姐妹，这一套的价值系统会深深的束缚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会深深的束缚我们基督生活。我们如果不 fight， 我们如果不在祷告里边求主更新我们的价值系统，让我们的眼睛里边的眼睛能够打开，看到属天的荣耀得胜，看到属天的宝贵，看到永恒的荣耀，看到在基督的国度里边那个永恒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必定会丧胆的，我们必定走这条路走得非常艰辛的，我们必定以在基督里边的荣耀为我们的耻辱了。你看保罗他在监牢里面关着，他觉得那是他的荣耀，但是如果换到我的话，我可能觉得那是耻辱。 再来一个我的同学再来看我了，好，他正好做罗马省的省长，他一看，哟，陈潇，这不是你吗？你怎么关在这儿啊？你看看我，我现在混成罗马省的省长了，你看你这你怎么变这样？弟兄姐妹，这种事情发生的话，你会怎么感想？你心里边会怎么感想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影响我们基督徒生活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今世的风俗。你必须要从今世的风俗里边来站出来，你要能够成为一个中流砥柱。今世的风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对我们的生命的束缚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束缚。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祷告祷告祷告，让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今世的风俗，胜过今世的风俗，让我们追求在属天的方向里边越来越丰盛，越来越讨主的喜悦，越来越在那里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啊，这件事情哈，是我们生命成长的第二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拦阻，非常大的一个拦阻。好，第三件事情哈，我们看一下，那时你们在气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保罗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邪灵对我们生命里边的冲击和捆绑。那目前的话呢，从神学界或者神学角度来讲的话，有好几种不同的论证，认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被鬼附，或者是有没有可能demon possessed， 这个是很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是我在这里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件事情影响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是我们的生命必须在基督里边来被医治、被更新、被改变，因为我们生命里边有许许多多的破口。当我们里边被伤害，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医治，你会发现你那个伤口永远在你的属灵生命里边是一个破口。撒旦很容易就在那个地方常常在那里欺压你。如果你生命里边有一些过去的人是你一直无法饶恕的，你一想起他来你就充满了仇恨，你会发现那个是你生命里边的一个破口。你必须要在主的面前得到医治，否则的话那个破口就是你生命里边撒旦可以任何时候闯进来来辖制你的东西。包括我们生命里边非常负面的东西，你是不是一个常常会抱怨、会批评、会论断，或者你生命里边非常骄傲自义，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命里边的破口。每一次当你去批评、当你去论断、当你去讲闲话、当你去做这些事情，你会发现你生命里面的破口越来越多。撒旦常常可以借着这些破口在你的生命里面来辖制你，你属灵的生命很难健康、很难成长、很难成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饶恕的，我们必须要每一个时刻，当我们心里边一想起某一个人我们就觉得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饶恕的。就包括我儿子，我现在都要常常在主面前祷告要饶恕他们，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这个儿子哈，常常讲一些话是不够体谅老爹子的，老爹子的辛苦他都没看见，他只看见老爹子不对的地方，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我最近给我大儿子买了一辆车，这辆车是买惨了，这买错了你知道，结果全家三口人一起批斗我。哎呦，一上车我刚还没说话呢， 你不要说话了。 Financially you always make wrong decision、哦、哎呦，你看这句话简直是，我在想着儿子，你上大学这钱谁给你挣的啊？你跟老爹子说这种话，老爹子真想一脚把你踢出车。你必须要饶恕，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饶恕的，对自己亲人，对自己的也要不停的饶恕。所以这是第三个我们要 fight 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你生命里面所有的破口，你要天天去 fight， 天天去补它。你不能够让你的生命里边给魔鬼撒旦留破口的，不管你是负面的情绪，还是喜欢批评论断，还是你里边有很深的 depression，还是说我们喜欢这个仇恨，我们喜欢不饶恕，我们对人非常刻薄的论断，刻薄的评语，我们讲话是完全没有爱的，所有的这些都说明我们里边是有伤害的，我们里边是没有得到医治的，我们里边没有上帝那活水，甘甜的活水充满我们里边。我们必须要每一天 fight 我们里边的这些破口的。弟兄姐妹，一定要不断的饶恕，一定要不断的赦免，一定要不断的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口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阳光的，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喜乐的，是鼓励的，是充满了爱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破口，我们就不会被撒旦所辖制，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成熟长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留意的。当我们讲论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己的口舌，尽量不要讲。当我们评论别人的时候，总是要看到别人美好的那一面，多鼓励，多赞美，多看到别人光明的那一面。我们不断的要用一个积极的生命来看我们的人生，不断的赞美主，不断的感谢主，你会发现神就会医治我们里边的那些破口。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又是一件我们一生要 fight 的一件事情，我们一生要来不断的祷告，要来 fight 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 fight， 你会发现你很容易说负面的话，你很容易说一些影响别人关系的话，你很容易在背后批评论断别人，你很容易看到的都是负面的、黑暗的，你很容易在主的面前去论断别人。对不起啊，我在这里跟大家公开道歉一下。那个有一天，那个世伟姐妹讲完道，哎呀，我上来讲了一些我觉得是不太合宜的话哈，这个求主赦免我，我也跟他道歉了，你知道，我跟他要了电话号码，跟世伟姐妹道歉。这个，不管我怎么想，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个，不应该在这个公开的场合讲那个，我觉得那个不合宜哈。所有这个负面的话都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掉。这个是啊。我相信世伟姐妹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被主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使女。我相信她的讲道一定会大大的造就我们。那不管我自己有什么领受，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把这个所有我生命里边这些批评、论断、负面的这些东西不能留在我们生命里边。这个是错误的。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把黑暗带到我们生命里边，也把黑暗带到别人的生命里边，也把黑暗带进教会里边。这个是要我们不断的警醒来祷告，要谨守我们的思想，谨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谨守我们里边所有的口舌，谨守我们所有的生命里边的态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看下边的一件事情哈，看下面一件事情。好，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下边一个呢，就是讲的，他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那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你会发现我们生命里边哈，这个罪性、罪念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是非常强的。我们很快的讲一下这个哈，我们往前翻一页，翻到加拉太书。我们翻到加拉太，翻两页哈，翻两页，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对不起，就是一页哈，翻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这个第五章第十六节，这里讲到这个肉体的情欲的事情。他说哈，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是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讲，他说所有情欲的事情都是和圣灵相争的。那这个是又是我们一生要来 fight 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求主的圣灵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我们不再去放纵它了。那这个是我们一生要不断的去祷告的一件事情。不管这个里边所有情欲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少彰显，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的肉体完完全全被圣灵所占据，被圣灵所掌管。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完完全全的不再会被情欲所左右。这个是我们一生要犯的一件。下边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讲，他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这个什么事呢？就是一个人他的一生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个说明他生命里边的那个自我是他生命里边的王。那这个东西最后会影响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成长，就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主，我们生命里边的神，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坐的那一位，绝不可能，绝不可以是我们自己。因为这宇宙中间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王，那就是耶稣基督。你必须要从你生命的宝座里边下来，你不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随心所欲，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是说明你的生命完全没有被耶稣基督所掌管。我们必须要从生命的宝座上下来，让这一位宇宙万物天地的主宰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他来做王掌权，我们成为他的祭司，他的仆人。那这件事情又是我们一生要去 fight 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不再是一个在旧造里边我们做王的，我们已经从那个位置上要下来，我们要这一位真正的王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们要来侍奉他，要来敬拜他，要来赞美他，要来跟随他。那这个事情，我们生命的宝座会可能会跟神永远的有 fight， 但是我们要祷告，求主让我们下来。 这个我上一期讲的那本书哈，《荣耀的光辉》，那个作者罗炳森师母，罗炳森师母就是跟上帝 fight 了六年，就是他没有办法从自己生命的宝座上下来。他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我所有的东西我都愿意献上。我知道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创造了万物，你又救赎了我，你可以，你有权利要求我献上所有。但是主啊，我只留那么小小的一件事情。”他就想留下那件事情，他不愿意献上去。他就因此跟上帝 fight 了整整六年，将近七年。最后他在心里边跟主说：“主，我定义要走自己的路，我不能走你的路，我定义要走自己的路。”最后就最后全身生病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还是不肯跟神 fight。 弟兄姐妹，到底谁是神？这个宇宙中到底神是神？这场征战是永恒的征战。如果我们是神，我们就可以走自己的路；如果我们不是神，你必须要从你生命的宝座上退下来的。你不能够坐在生命的宝座，那个是不对的，那是不合真理的。弟兄姐妹，我必须要从我生命的宝座上退下来，我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能口舌完全没有遮拦，我的生命里边必须要尊主为大的，我必须要敬拜他，我必须要单单的侍奉他。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上面下来的。我相信许多人一生里边那个骄傲是没有人可以制服的。我们生命里边，你就是你的王，你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制服你的。你看到今天的这个川普、习近平、普京，还有金三胖，你就知道人多想做王啊！人要做自己的王，人要做家庭的王，人要做他那个国家的王，人还要做整个全球的王。现在就在比谁是全球的王，对不对？没有人愿意下来的，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必须那个骄傲的己必须要下来。这个是影响我们与主生命成长的五个方面。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唯一战胜的就是为这个五个方面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让我们渴慕，让我们超越今世的风俗，让我们不再受肉体情欲的摆布，让我们不再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让我们不在生命中有破口给魔鬼撒旦留下破口来辖制我们。我们必须每一天迫切地为我们的生这五个方面来祷告，求主来更新改变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属灵的超越里边去。好吧，我们唱一下第一首诗歌哈。